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萌。
我是陆家，大家好。
哎，陆家，咱们这个从罗马书走到第七章啊，已经算是走得相当远了，对吧？第七章的结束这一句名言，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那我们上次说了，这个陈述已经包含了一切重要的答案，对吧？
嗯，
但是我们讲到这里呀，哎，刚好网上也有人在提这个问题啊，弟兄姐妹常常会有这个疑惑在心里面，到底他是讲他得救以后还是得救以前呢？这个从第六章开始，这些内心这些灵与肉的征战，是吧？尤其你看这句话，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谁能救我呢？当然是主耶稣救我嘛。
嗯，
哎，你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是不是表示你还没得救呢？你觉得你的意思是
信主读到这里也读不懂吧？
啊，不信主，
我们信主了读这里还蛮吃力的。
嗯，或者说，如果我们还没信主的话，那就是随着身体的私欲而行，你并没有这个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去死的身体的这样的想法？除非你已经是很慕道了，或者是主给你特别的恩典，让你有点经历。要不然一般不会这样体会，
一般都是虚空就差不多。
当然这是罗马书的解经的书籍啊，说法有很多。那有一部分的人是说这一段呢是讲到还没信主的时候，但是严格的讲起来，恐怕那个说法的可能性相当相当的小。不要说别的，单从经历上来讲的话，这些事情你会有体会，你会开始看懂保罗说的是什么，都是你信主以后的，对不对？如果信主就是啊，六七两章都不用讲，直接跳到这个八章第二节，因为赐生命和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那罗马书就不用写了。我们就信主之后还发现有种种的冲突，
嗯，
并且呢，他这个的确是从第一章一直讲过来。你说第一章到第四章讲到还没信主的时候还比较，
对，
还比较说得过去，再往后都是讲到信主以后的体会了。
嗯，是的，有些观念，神要审判啊，罪啊，对，这些观念在信主以后才能明白。
那当然我们也说过，到了第六章啊，第七章啊，这个我就是肉搏战了，真的是在你身上，在你自己的经历里面会看见的这种种的遭遇，种种的试炼，种种的斗争啊，这就是保罗在这里给我们讲清楚的。那上一次我们说了，这有些很生动的字啊，把我掳去叫我服从，是不是？谁把我掳去呢？肢体中啊的罪，或者说那个犯罪的律。复习一下这个罪的律与死的律到底是讲什么？
罪的律就是怎么说？
你最好是用他的话嘛，最保险。
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的。
而且呢？当我愿意为善的时候，
立志为善的时候，就有恶与我同在。
对，当我愿意为善的时候，我就会观察到这个罪与我同在，这个恶与我同在，是不是？这是一个罪的存在率啊！而且呢，这个罪不但是存在啊，它会在我里头发动，把我掳去，叫我服从。这一把我掳去叫我服从，这个我是讲到谁？讲到尤其讲到我的身体啊，我这部车呢，这个身子就给罪用，就不给主用了。
嗯，
那个叫犯罪嘛，在我里边是毫无良善，这你也可以说是一个律啊，这个叫做罪的律， 罪比我的身子大，我的身子里边呢亦无良善。那当然这个身子到底指的是什么？说你的手里边没好东西吗？哎，然后这个观念需要一点时间啊，需要一些的观察才能够慢慢明白的。因为我们不是我们自己的主人，有一个在我们里面替我们出坏主意的，是不是？我们常常以为那是我，其实那真的不是我。现在保罗把他揪出来，那个就是罪，这个罪与你的身体是狼狈为奸。因此你可以说这个身体它是另外一个，它是一个另外的个人，
另外一个个人。
对，你们在闹双胞胎了。那这个双胞胎你本来不知道，对对，他和罪是好兄弟，你本来不知道这个情况，直到你的灵魂苏醒了，你回头一看说，哎，这根本不是我，我从前怎么活得这么迷糊，这么肮脏，那个不是你，那是罪的借着你活着，并且他告诉你说就是你，这一切都可以把它叫做罪的律，罪的存在律，罪的这个活动律都可以讲，但是还有一个死的律。把我掳去叫我服从了肢体中犯罪的律，他一定把你拖到一个死的地步，而且你跟他打仗呢一定就打败，打败仗也可以叫做死。他将我掳去叫我服从，我就如同是死了一样，我这个人本来应该是不是这样的，却偏偏是这样。那这个样是什么样呢？叫做取死样。这个取死的身体，也基督徒要是有这个体会呢，那你就就可以开始往前走了。基督徒最幼稚的地方就是他信主，他不知道他的身体是取死的，他以为信主呢就是为主大发热心，我现在重新是个新人嘛，常常发挥到最后成了你的这个取死的身体在这里学样，那就很容易出纰漏了。
也服侍主这个肉体出来了，
这个行话来讲就是这么说，背后的那个运动力啊，还是你从前没信主的那一套。
这像不像那个扫罗跟大卫什么的？
的确啊，我至少我个人觉得这个圣经里面那个扫罗王大卫王就是这件事情的对比啊。扫罗王是一个王，可是他实在是一个属肉体的人，对不对？他那个身体是一个屈死的身体，我们必须要对这件事情有一个深刻的认识，要不然这个救恩呐、在你身上呢，就是很难有功效到一个天天与主同行，事事能够明白神的旨意，能够所谓的不越规矩的地步。
我觉得这个体会好像也蛮强烈，至少我自己越来越体会，哎呀，这个肉体就挺厉害。
是啊，你现在这个年纪也开始渐渐不小了嘛，对不对？你看咱们这个节目一做都已经十年了，那你现在看看我们的这个，比如说我们这个还没有娶媳妇儿的啊，快要娶媳妇儿的这个穆恩小弟兄，你就不觉得他很年轻吗？在组里面的稍微再往前走一点，就越来越觉得说，哎，我真正的敌人是这个取死的身体呀、那就我脱离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啊，现在看医生了，医生要把你的灵魂和身体合在一起，这叫治好了，
要剖开吗？
你要是看了医生，医生给你动个手术，你的灵魂和身体分家，那这医生就爱官司了。可是现在在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个医治啊，是什么呢？哎，是我们的灵魂，得救的灵魂得以脱离取死的身体。那或者我们应该说脱离身体的取死，这样比较对，对不对？你真的脱离了取死的身体，那你就不活了。他所在说的是身体会取死，那我呢，我要从这个境况里面脱离出来。什么境况呢？把我掳去叫我服从，这个叫做取死。
那这个挺苦的，
这个情况要能够脱离，可是因为它是个律，你很难脱离呢。
是啊，就是律啊，像是一个非常强势的一个力量。
那肯定的，所以要来救嘛。那谁能救啊？我们上次也说了，不是谁愿救、谁爱救、谁想救，他一定要能救啊。
这
救要救的准确啊。
是，
不能一救你真的脱离你这个取死的身体，那可麻烦了，对不对？他要救你一个到你一个刚刚好的地步，让你这个身体啊不再取死，非但不再取死，反而怎么样啊？听你的话。
这个算是一点一点在摸着 捋清楚吗？圣灵一点一点的摆正吗？我的体会是这样，这个苦也是蛮苦的。
我们的体会呢，就是一定要回到圣经里面的对照。那像这些话就很贴切了，你很容易和自己的经历合在一起。其实你在合的时候呢，就要慢慢晓得你从这个合上的地方要回头，要往前，要往后啊，去看看到底这后边的正义是怎么被分解的。那你多走几趟，就所谓熟练仁义的道理呀、啊，其实就是熟练我们这个属灵的解剖学是怎么回事，那你就不会犯错，你就不会把自己的希望摆不对地方，也知道肉体这个取死和这个得救的灵魂心里面愿意顺服神喜欢神的那这两个斗争呢是怎么啊得胜的啊，都需要把它弄明白。那二十五节它就等于是真相大白，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那这句话呢又就像我们前面所讲的，哎，读起来很像是说，哦，我现在得救了，我信主了，
嗯，
对不对？但其实他不是在说这件事情，你已经信主了，你还有这样的状况，你现在呢是一个信主的，一个服侍主，一个跟随主的人，要怎么样脱离这个身体的取死？
嗯，脱离那两个律。
哎，怎么脱离的？怎么脱离的？
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
哎，这两句话，因为大家都用的太习惯了，就你单这么念的时候，
是
就觉得很空洞，对吧？我要是真的脱离了，脱离这个身体的取死，那我就真感谢吧。嗯，我现在还没脱离，我正在这苦呢，我怎么感谢呢？什么叫做靠着我们的主？到底什么是靠着我们的主？
关枪。
对对对，交通那个苦行了，两个人都没办法，就说哎，靠主啊，
靠主得胜，靠主加力量。
嗯，这说靠主的人往往是个苦主啊，对吧？
蛮苦的，他苦着来求，好像迟迟得不到结局。
嗯，那什么叫做靠着我们的主就能脱离？这靠着我们的主这句话还可以怎么解？
靠着我们的主啊。
如果它不是官话的话，它还可能有一个什么样别的意思？
借着，就是让神在我们里面做工，你跟着他去
吧。就像我这个老丈人现在就和我住在一起，我们这个新房子、新家的房间呢，从后面终于算是盖好了，他就来，哎，他来了，有时候好，有时候不好，因为他有连续好多次的轻微的脑中风啊，这给他找了不少麻烦。所以他起床啊，行动啊，走路啊，吃饭呐、啊，上厕所啊，都得帮忙。
嗯，
那他帮忙怎么办呢？他起不来，他找谁啊？
找你。
他找我。啊，那个叫什么？
靠着女婿。
哎，靠着女婿。对，他本来起不来，他怎么样？靠着我，他就起来了。
对，帮助。
那这个靠和我们一般所说官话的靠有没有不一样？
官话的靠。
官话的靠就是前面所说的嘛，哎，没办法了，怎么办呢？靠主啦，那个官话了，对不对？靠着我们的主就能脱离。
那具体了吗？
具体，不但是具体，而且是正在，对吧？
嗯。
他现在要起床，我就扶他起床，他靠着我，他就起来了。
嗯。
当你发现你的身体正在取死的时候，当发现你愿意为善就有恶与你同在的时候。当发现了你就快要怎么样啊？又被他掳去，又要顺从他的时候，你可以怎么样啊？你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脱离了。这个靠着是什么？是正在发生的事情，是一个实际的事情。
嗯，
这个好像有点悬呢，但是这样讲不知道是不是稍微清楚一点。当你发现说。那个恶与你同在，当你发现说他又开始在你里头发动，而且他比你像刚才陆家讲的强势，是吧？他一定能够把你将你掳去，他一定能够叫你服从，叫你去顺服他。当你发现这个情况的时候，你就靠着主耶稣，实际的靠，现行的靠，正在的靠，你就可以脱离。这个如果不是官话的话，他就是这么回事。
嗯，
像一个生病的人能够靠着帮他的人能够站起来， 能够走到他要做的去的地方，能够吃下他要吃的东西，这个叫做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一般读到这里了，就算你前面读懂了这个7章25节这句话，你如果把它当成官话的话，你就会很失望。你说，哎，讲到后来就是这么一句空话，对不对？
靠耶稣，
对对对，靠主了。那实际上它也许不是一句空话，它也许是一句非常实际的话。这样你看，我们从第七章开始讲到说，我知道，我觉得这些个人身上的经历。讲到第七章的结尾，他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脱离了，那我们还没回过神来呢，还没弄清楚到底这个脱离的是怎么脱离，他是底下还要继续告诉我们有什么脱离的秘法呢，还是说前面都已经讲完了，对吧？
他看起来是脱，像是秘法一样，
但是这个秘法是答案还是问题？还有就是这所谓靠着主耶稣基督就脱离了，是只是讲到这个罪和死的律吗？还是他又回去讲前面的东西？我们一开头查罗马书的时候就说过，你罗马书你要读懂了，能够让你脱离罪，能够让你胜过罪，这绝对是小问题啊！不但让你脱离审判，我们也读了好多脱离律法，还能够让你胜过罪，脱离罪，胜过你的肉身。那现在是讲完了还是没讲完？
肯定是没讲完了，要不然。鞋底下这么大脏，
我在猜，我觉得他是讲完了。
这样
哦，前面都已经讲完了，对不对？
那是第八章要另辟新、啊。
不是，你记不记得，他从第六章他就开始讲了，这个基督的死和我们的死有什么关系？基督的死和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受洗归入基督的死，怎么样在他死的形状上联合，以至于可以在他复活的形状上联合，其实那个就已经是胜过罪了。我们因为信必与他同活，就一举一动在新生的样式上得以效法他。同时呢，我们现在已经有这个权柄，不要容罪在我们必死的身子上做完了嘛。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身子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嘛，对不对？那他底下所讲的这段，只是说从经历上来讲，你怎么再把我们的经历和前面所说的合到一起嘛？当你自己正在献给义做奴仆的时候，就叫做什么？正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了嘛？这样。不但从经历上脱离了，从这个学历上脱离了，从实际上也脱离了，对不对？
前面好像是实行，这里是学历上，是吧？
哎呀，或者说前面是学历，这里是实行，谁知道？所以我说，其实他到这里是讲完了，但是我们常常读到这里，觉得还怎么刚开始呢？那怎么靠着主耶稣基督？前面都已经讲过了。你得受洗归入他的死，你得明白罪已经不能再做你的主了，你得把你的肢体献给义做奴仆，这样就行了。这样当你献的时候，他只是把更深的一层我们经历上这个所谓的律啊讲给我们听。所以当他第七章讲到最后的时候，实际上呢，你要是要读得明白一点，他是又回头和第七章的前面第六章再连到一起继续讲下去。至少蒙哥是这么读的啊。第八章一节他就提出来定罪不定罪的问题，
是不是？
你看第八章第三节就比较清楚了，这个就是从五六七这几章里面一直连续讲下来的。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他已经进入结论阶段了，他把前面所讲的一切的东西呢再合到一起啊，让我们有一个这个什么纵横上下的明白。讲到这里实际上他真的是讲完了，但是他这边还提了好多件事情。第七章25节最后他说，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身却顺服罪的律了。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这样看来，什么叫做这样看来？
这样看来，
这个这样看来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四个字？
前面的两个律吗？在我里头 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
嗯，
因为立志以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
前面既然都已经讲清楚了，你现在怎么又这样看来呢？这样看来应该是给你一个新的东西，
新的东西啊。
对啊，要不然你怎么会说这样看来呢？你总是讲了讲了讲了讲了一些情况，讲了一些道理，然后你下往下再做个结论嘛，这个叫做这样看来。你不会这样看来看到前面的东西啊？
嗯，像是总结了。嗯，
让你讲讲讲这个海峡两岸的事件，讲了半天，你不会说讲到最后说，你不会说这样看来大陆是一块大陆啊，台湾是个海岛，你不会下这样的结论。
这样看来一般都是最后了。嗯，
对呀、啊，什么叫做这样看来？
这样看来啊，就是他观察到的这两个这几个现象。
我在说，就是前面这个现象已经观察到了嘛。
嗯，观察到了，再讲一遍更重要。
我觉得啊，这个蒙哥又开始觉得觉得觉得、
嗯、
是吧？
高级、
啊。我觉得这个第七章二十五节的后半跟第八章一节是连在一起的。
嗯。
如果你再加两个字就比较清楚了。这样看来，虽然我内心顺服神的律，我的肉身仍然顺服在罪的律底下，但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
嗯，要连起来都会通。
哎，它的重点其实是说，你虽然这个肉身还是你的，对吧？
嗯，是。
可是你定不定罪啊？不定罪。
不定。
这个不定罪这件事情前面还没讲，对不对？嗯、因为你才说嘛，这个肉身也是你，是不是？你真是苦啊！你这你真是苦啊！你有一个取死的身体，这你不能怪别人呐、啊，这还是你呀、啊。那既然是你呢，你就算胜过罪，你还定不定罪呢？这个也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常常要啊、常常可以拿出来提醒人的。有的人说这个。像传佛的人，他说他要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你现在做好事，以前的坏事就是就今世昨非。那等一下，等一下，那个东西还算不算你的啊？
是不是你做的事？
对
呀、啊，做一件好事就抵消一件坏事。
这谁算的？对不对？你说我杀了个人，我然后我今天不杀，那昨天那个你杀的人还算不算你的、啊？算不算你杀的？对不对？
嗯，怎么算账？
对，在神那里怎么算账？从我们的经历上，你虽然你只要你把你的肢体献给义做奴仆，在不断的持续的在每一件事情上，在每一分钟的时空中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这么一靠你就脱离了。但是这个账怎么算、嗯、这个账你的肉身顺服罪的律这件事情也是你自己承认的自己观察的，那定不定罪？在基督耶稣里就不定罪，为什么？同样的，第八章第二节、第三节是不可以分开的，就是我们前面所念过的、嗯、因为律法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尤其重要的是刚才一句我没念的，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什么叫做在谁的肉体中定了罪案？
在他的肉体中，
在耶稣基督的肉身、啊、他成了肉身却没有犯罪，这个无罪的肉身为我们钉了十字架，这个无罪的肉身也定了我们肉体的罪案、嗯、可是呢，他就是因为这样就把我们从这个本来该被定罪的肉身里面给赎出来了嘛。
嗯，
这个不但是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而且呢，他借着这样的救赎啊，也使我脱离了肉体的定罪。虽然我的肉体是顺服罪的律，对不对？那这一脱离就怎么样啊？律法的义就成就在我们的身上。那我们应该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呢？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啊。但是这句话要小心读啊，他不是说你今天要是一下子随从了肉体，你这个义又不见了，不是。这句话要连到第一节，你是因为在基督耶稣里 你已经在基督耶稣里，而且基督耶稣已经在他的肉体中定了我们肉体的罪案，我们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这个罪案，所以有那个义可以成就在我们身上。成就在我们身上，那我们就应该怎么样呢？不要再随从肉体，只要随从圣灵。
但是好像还是经常力所不能行。
这是我就知道你要说这句话，这个就是他在第七章所讲的。你还是有这个错误，你常常会被错误所困。我们现在
经常被掳去，叫我服从。
对，他已经给你讲清楚了，就不必再回头了。你现在已经可以有这个权柄，不随从肉体了。那。就着你所讲的这个现象呢，它还有一些的补充，但是这个补充只是从侧面上在给我们啊贴些膏药，让我们更清楚应该怎么样往下走。但咱们今天没有时间录讲，就下回再讲。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